又算那只雄柱行空，一灭生灭，而以即灭精妙为缘。这是说明他心印已破，而适应刚刚显现，但是这个适应的精妙还不到圆满的境界，就是他还没有破适应。下面就是说他升起了邪计的执着，由此落于外道。若以所归，有所归依，至于随之心从彼流出，十方虚空闲其身体，基于都其所闲流地，作真常生无生灭劫啊，在生灭中早即常住，既获不生，亦迷生灭，安住沉迷生圣劫者，世人之堕常非常知，既自在天存其叛离。这一段呢、是属于第三段。第三段他这个行印破了之后啊，要破适印，可是他一见到适印显现的这个境界，他就升起一种错误的见解。若假定这个人如果他对于所归的就是指这个适应啊，以为行应已破呢啊，以适应为他所归的地方啊，认为哎这个适应啊正是我所要归头依靠的地方呢，有所归依，他觉得前面行应已破，现在啊就是适应现前，觉得这个是正是我所归头的，是我所依靠的啊，自己就怀疑哎，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啊，就是从这个适应啊流露出来的嘛，彼此适应啊，他现在啊行印破了之后，适应现前呢、啊，他生了一个错误的见解，认为哎，我现在我这个身体，我的身心一切就是从这个适应里面流露出来的吗？前面第二啊，把适应烂为自己，认为自己，取为自己，现在这里第三呢、啊，把适应看作这个正常的本体啊，我是有生灭的非常啊，认为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乃至世间一切万方，都是从这个适应里面流露出来的。现在他脱节了，
怎么脱节？
跟适应脱开，心里的想法呀，跟适应脱开，认为适应是一切法的正常。那我一切都是从这个适应里流露出来，不但是我，十方虚空闲其身体，尽十方尽虚空所有依报正报一切万法，通通都是适应身体来的，闲就是接
浪状，
这些十方虚空一切万法通通都是适应身体来的基督其身所旋流地，做真常生无生灭前，就在这个都能升起一切法的这个适应都能升起一切法的这个适应所旋扬旋常流露出来的地方基督其所旋流地就是指适应。
只是应
这个适应，它能够生出一切万法，一报正报烧山河大地宇宙万有，通通都是适应生起来。那么这个适应就是正常看适应为正常的身体，正常的本体认为适应就是无生灭，没有生灭，认为适应没有生灭，做这种的解释 啊，在生灭中早即常住，他是虽然在这个一切万法是生生灭灭，可是这个身运是不生灭的，升起这种的邪见啊，在一切万法生生灭灭当中，他老早就直接认为这个身运是常住的，是不生灭的，
因此他呀
发生这个错误的见解，既惑不生，亦迷生灭。既然迷惑这个把试验看作不生灭的东西，实际上试验还可以破啊，试验破了，试验不就灭了吗？试验灭了，真如自性才能显现出来吗？可是他现在把试验看作常住，叫做迷惑，迷惑试验即为不生不灭的东西啊，那么因此也迷这个一切生灭法，以为是从这个试验里升起来的这个错误，所以一迷生灭，同时也迷着一切法也是从这个试验里生灭出来的，这是一种错误啊，本来并不是如此。他这个安住沉迷三圣贤，安在这种认为失应就是常住沉迷于这种的错误的见解，升起圣洁，他这个圣洁就是认为就是如此，他固执认为一定就是这样子，不能改变啊，所以升起这种的圣洁，他升起这种的错误俗圣见解，认为是如此的话，是人之道常会常知，这个人由此就堕落在常理非常的执着，认为适应是常住常的，而一切法从适应流露出来是无常的，所以本来不是常住而执以为常住，所以叫做常非常知啊。那么他这个情况啊，既自在天成去叛离，这个自在天我们现在顺着文字先解释，然后再来说明住家的问题啊。这个自在天应当就是指前面的摩须娑罗天啊，因为在古注里面呢有显明的例子，认为这就是这个摩须娑罗天啊。最早的古注啊，就是属于这个资中跟这个长水啊，资中弘忍禅师跟长水紫玄禅师啊法师，他们这两位的注解都认为这个自在天呢、啊、就是前面的大自在啊，认为这个自在天就是前面的大自在，他这个认为呀、是有道理的，所以他这个注解里面这样写，自在天与前不别啊，他说这里的自在天呢、啊、跟前面的摩须娑罗天没有个别，是相同的啊，这是第一段说到。第二段又说自在天即娑罗耶，他在第二天的注解里面第二段的注解里面说，就是连着这个文字连下来，后边有一段又解释说自在天即娑罗耶，他说这个这里所说的自在天呢，就是前面所说的摩须娑罗天啊，前即他从我生，今则我从他起，道理很分明。他说前面第二啊的直记啊，是认为啊我能生一切，他指万法啊，这个我就是我的适应啊，所以一切万法都是从我适应里生起来，他这个第二的我就是适应啊，跟适应打成一片现在呢跟适应分开，第三跟适应分开啊，怎么分开呢？今则我从他起，现在第三的执着啊，我这个身体身心从他适应生起来，我这个身体我这个心理作用来实现一切万法，都是从适应生起来，我从他起啊，故人即自在也，因此之故叫做他直即以自在天成其伴侣。这是应当是最正确的注解啊，
师宗弘忍禅师是唐朝人，唐朝末啊，他最早注解的楞严经，他对于这一段就是这样解释。后来宋朝的长水紫玄禅师注解这个楞严经义疏注经，就是楞严经义疏，义疏里面他承接师宗的说法，他认为这样对，所以长水师宗的说法完全是认为这里所说的自在天就是前面的摩西主罗天，是同一个人，只是执着的方式不同啊。前面的执着是我就是是啊，我就是摩西主罗一样啊，人生一切，这里是说是另外，是好像自在天，我这个身体身心好像是一切万法都是生有生灭的，所以现在这里是跟我分开，分成两个啊，所以这个自在天还是前面的摩西数罗。因此啊，我们看近代的注解啊，我常说最普遍的就是圆印法师的讲义。圆印法师的讲义这一段他怎么说呢？各位有圆印法师的讲义的话，你现在先把笔记记起来，回去再查啊。圆印法师讲义的第1510页，现在普通一般流通本了，第1510页啊，卷数第24卷的最后一行的注解，跟1511的第一行注解，这两行注解抄的东西呀、啊、是抄人家的，而且抄的不正确，是有问题的啊。现在啊，因为这个圆印法师的讲义本子太多，版本太多，要查也很麻烦。最近啊，台中莲社又印出这个新的一种本子。台中莲社印出的所谓新的本子是最旧的。怎么说呢？他是把上海民国40年第一次出版的原本呢、啊，把它印出来。啊，那么因此这个页码就不一样了。啊。这个上海的版本呢、啊，它的这个注解的标点呢是没有新标点，而是用圈圈的，是圈在旁边的。现在普通一般流通本呢，是从台湾民国六十年的印的这个，把这个标点点在注解的中间，啊，注解有新标点，新标点点在注解的中间的，啊，所以因此页码不一样。如果是现在一般流通本，这个标点点在注解中间的那一种本子，页码大致是在1510、1511这个页码。如果是现在台中联社刚印出来的民国40年辛卯年的版本呢，那是上海原版啊，那个页码呀就是1244啊，1244的最后一行跟1245的最前一行。他这个注解里面怎么写呢？我念给各位听啊。他注解上就是这个1510页的最后一行这样写：即自在天，即欲界顶蒙王天。这是第一个错误啊。他把这个自在天看作欲界第六天的他法自在天的蒙王天，他把这个自在看作魔王，错的啊。魔王并没有在印度啊成为一般人所崇拜的这个天神的这个现象啊，所以他这个迷是迷在哪里呢？他迷在法华经，因为法华经啊，自在天跟大自在天是分清楚的，像观世音菩萨32应啊，应以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因以大自在天身得度者，即现大自在天身而为说法啊，而前面续问有自在天大自在天，他就迷在这里。因为法华经是自在天跟大自在天呢、啊、分得很清楚，而自在天是指的欲界他法自在天，他只是指欲界的他法自在天，不是指魔王啊，而大自在天是指的色究竟天，色界四禅天的色究竟天，就是最高的那个摩西主罗天。所以法华经的大自在天是指的摩西主罗天，他法华经的自在天是 是指欲界第六他法自在天，他只是指天不指魔，他就迷在这里。而其他的经论呢、啊、不是这样写，其他的经论往往哈、啊、把大自在的大字略掉，直说自在啊，嗯，把大字略掉，直说自在啊，所以就发生这种情况，会被误认以为是欲界的他法自在天。我们这怎么知道这里不是指的欲界的他法自在天呢？看下文啊，这个即欲界的欲界的魔王天，这是错误，不是欲界的魔王天，应当就是前面的大自在摩西陀罗天啊。接下去他的注解这样写，涅盘经迦赞元说，一切众生啊，皆是自在天作啊。这几句话呀、啊、是引证涅盘经，引证涅盘经用这种写法也不对，因为涅盘经下面那个迦赞元啊，佛弟子啊，释迦牟尼佛的十大弟子当中有一位是叫做摩诃迦赞元，如果你这样子写的话，会被人误会，因为是佛弟子十大弟子之一的迦赞元，那就糟糕了。但佛弟子还讲外道话，这不是成为笑话吗？所以他这个引证是涅盘经迦赞元说根本是错误。我查出涅盘经原本啊，涅盘经原本不是这样写啊，涅盘经呢、啊。有南本北本啊，南本涅盘在第十七卷，各位如果有的话你可以去查，南本涅盘在第十七卷，北本涅盘在第十九卷，因为南本只有三十六卷，北本四十卷啊。南本涅盘呢、啊、我现在根据南本，因为我看的是南本，南本涅盘第十七卷里面是这样写的，经由大师名迦罗鸠托迦赞元，他把前面的迦罗鸠托四个字略掉了，这不对，因为这个迦罗鸠托迦赞元呢是外道名字，是六十外道的第五啊。迦罗迦是释迦牟尼佛的迦，罗姓罗的人的姓罗人的罗，鸠是九字旁一个鸟字的鸠，就是鸠摩罗什那个鸠，托是微托的托，迦罗鸠托迦赞元，这个话是外道六师之一的外道迦罗鸠托迦赞元说的。他怎么说啊？接下去的经文他这样写，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之所作，自在天喜，众生安乐，自在天嗔，众生苦恼，一切众生若罪若夫，乃是自在天之所为。这是经文引用外道迦罗鸠罗迦赞元说的话啊。现在这个注解讲义里面写涅盘经迦赞元说，这个错到马来亚去了，恐怕还错到我们菲律宾啊还不止啊，还到印尼去了，错得太严重。因为如果这样子写涅盘经迦赞元，很容易被人误会以为佛弟子的迦赞元，而佛弟子的迦赞元还说外道话吗？这不是成为笑话啊。所以他这个引用方式啊，对于这个经文写法根本就这种写法就根本不对啊。所以那么现在经文明明写是自在天，那么自在天你怎么知道他一定是摩诃陀罗天，而不是魔王天的大自在呢？有证明，看注解啊，涅盘经的注解很多。唐朝有一位道谦法师啊，道是啊无上道的道，道理的道，谦呢、啊、田螺的谦啊，日字头下面一个精进的进字，那个啊就田螺锅的那个田字啊，是道谦法师。道谦法师就有一部涅盘经书诗记，涅盘经书诗记，涅盘经书诗记里面说啊，一切外人所记不过二天三仙，他说外道所执记的天主要两种啊，仙有三种，仙且不说，天有两种，是哪两种呢？天二者为摩诃陀罗天 逼牛天。他说天有两种，是哪两种？第一是摩西数落天，第二是逼牛天。现在这里跟逼牛天没有关系，逼牛就是逼是逼啊、这个波士牛啊、或者是维牛啊。现在这里逼牛天跟这里没有关系，只讲这个摩西数落天。那么他这里经这个注解里面明说，前面的自在啊，就是摩西数落啊。为什么呢？他接着就注解啊，说摩西数落天则此云大自在啊，因为经文里面略掉那个大字，所以只写大，只写自在。色界顶天啊，它是色界顶的那一层天，就是色究竟天。这色究竟天的摩西数落天不是魔王天啊，把这个送给魔王啊，那实在他也承担不起啊。而接下去他就写明这个摩西数落天的样子。他说三目八臂，八个臂膀，骑白牛，持白斧，有大威力啊。这是在这个涅槃经书诗记里面的这个原文。我根据涅槃经书诗记可以知道，他这里的自在天是指的大自在天。他有注解，摩西数落天写得很清楚啊，所以这里涅槃经里面啊注解写说地狱界顶魔王天，大错的特错。你把这个帽子送给魔王戴啊，我看魔王吃不消的啊。实际上啊，它是指的色究竟天，所以这个抄东西啊，要抄啊也得去查看，查出实在证据来才可以抄，否则抄出问题来啊，害人呐、啊！啊，这是根本的错误啊！他接下去还说，在这个注解里面接下去还说，楞伽经同辉外道啊，同辉外道说，既自在天为万物因。他这里加上楞伽经三个字，而是执掌家的啊。那同辉外道所崇拜的也不是这个欲界的自在天。怎么知道呢？这个有证明，可以看这个天藏三藏法师的《大唐西域记》。《大唐西域记》里面呢、啊、有说明，《大唐西域记》第二卷《犍陀罗锅》，《犍陀罗锅》里面呢、啊、就有说明啊，说那边的异道很多都是供养这个大自在天啊。在后边他这个写得很清楚，说大自在天时啊，土灰外道师所修持啊，土灰外道所崇拜的就是大自在天。所以这个他引证说是楞伽经说土灰外道说是自在天，那个自在天也是大自在天啊，也是摩西数罗天，不是这个欲界的这个他妈自在天。这个也是搞错，因为土灰外道的老师啊，就是属于这个摩西数罗天。《大唐西域记》第七卷里面啊，写的更清楚啊。他说，这个波罗尼斯锅啊，里面有很多外道啊，里面有从事大自在天的啊。他大自在天的这个天池里面呢，徒身于灰的这个土灰外道啊，很多。这个很显明。这个土灰外道他所从事的是大自在天，所以他这个说是楞伽经土灰外道说既自在天为万物因，这个自在天把它看作是欲界顶天也是错误的，也是大自在天摩西数罗天啊。那么此这个讲义这一段是他自己写的吗？不是的，他是抄人家的，抄谁的？抄执掌的啊。你不相信我把执掌原文念给你听啊。执掌原文就是这样写，自在天地狱界顶魔王天爷、啊、接下去说涅槃经迦瞻言说一切众生悉是自在天作，楞伽经土灰外道即自在天为万物因，这是执掌的原文啊。他把执掌的原文呢、啊、只是略掉一个也字而已，其他完全照抄，不问他是非错白，对不对，不问就抄下来。 哎，执掌的错误从哪里来？执掌也是抄人家的，执掌是抄灌顶，而灌顶写的很详细，他简略啊，这个讲义就是参图，他的简略啊，抄他的啊，所以这样子写注解呀、啊，说是下了多少功夫，我有一点怀疑，我觉得很奇怪啊，真正下功夫的人是这样子下吗？啊，我一个名词，我非把它查出它的根源啊，我不敢写上去。那么这样子抄，他抄这个灌顶，最早说这个话的是灌顶，啊，就是清朝初年呢、啊，注解《楞严经》灌顶书的这个虚法大师，啊，虚法法师这一段文呢、啊，他就发生这种错误，啊。他这个灌顶书里面原文是这样的，自在者玉鼎自在天也，他就指玉界顶的自在天，但是他没有魔王两个字，魔王两个字是执掌加进去的啊。接下来呀、啊，他就是引用这个法华经说法华开自在大自在，所以我说他的迷是啊，迷在法华经的自在大自在，因为法华经自在天是玉界的，大自在天是世界的，分得很清楚。他认为法华经这样分，其他都是这样分，那简直是错到底啊！他不知道法华经是鸠摩罗什他翻译的时候分得很清楚，因为他那个地方非分不可。其他的经论对于这个自在天的跟大自在分不分无所谓，他可以用自在两个字简略掉大字，他不了解这点，所以他会发生这个错误啊。所以他接下去说金持自在即是大自在也，哎，明明说这个金持自在就是大自在，他自己已经说对了，可是接下去又搞错了，所以觉得他写注解的人很奇怪。他引用法华经，法华开自在大自在二天之金持自在即是大自在也，现在这个自在就是大自在，他自己已经明说了，可是下面又错了。下面他说涅槃经加赞言说，一切众生虽是自在天之所作，一切众生若罪若夫，乃是自在天之所为。那么既然这里明明自己认为是大自在天，为什么前面加上玉鼎自在呢？他自己就搞分了，前后文就搞乱了。我看他写到这里，大概是刚好想要入定，定没有入成呐、啊，字搞错了，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这个楞伽经三个字啊是执掌写加进去的，楞伽经三个字执掌加进去，楞伽经有没有这个说法呀？有，楞伽经是曾说到土灰外道，但是土灰外道引用的也是大自在啊，所以因此之故啊，这些名相在佛经里面没有用脑筋下功夫去好好去考究一下，很容易呀、啊，搞混了、啊，搞乱了、啊，搞不清楚究竟这个是指的是谁啊？往往是发生这种错误，所以我今年76岁啊，说看《楞严经》吗？我20岁听病重法师讲《楞严经》啊，民国40年这个上海的第一部《楞严经》讲义出来呀、啊，我就听到一部。我这一部楞严经讲义啊，我带在我身上，没有看完就不曾离开身体，去到哪里带到哪里，全部看完啊，看完之后才暂时收起来。那个时候看就觉得有看没有懂，迷迷糊糊，有的好像懂，有的好像不懂啊。几十年下来呀、啊，里面找出许多问题来啊。刚才找出这个问题，好像这个问题一般没有什么多大关系，好像我们有求了生心，了生时成佛道，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管他自在他自在，不能这样说。如果是这样说，那又何必学教？那又何必研究教理？研究教理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非把这个目标完全弄清楚不可，这个不能随便。啊，教理就是教理，不能随便乱加，啊，所以这一段文呢、啊， 执掌本身就已经先错，啊，讲义不加考虑就把这执掌认为它简单扼要，就把它抄过来，不晓得它的简单扼要就是已经错了，啊，灌顶啊，自己已经写对了，又弄错了，错了，对了，对了，错了，搞在这个头昏脑胀，所以应当还是要遵古，还是按照最古的注解，就是资中弘银禅法师的注解，跟这个长水止玄法师的注解，认为这个自在就是前面的大自在，啊，这是绝对没有错的。不同点呢，这里认为是就是啊，就是真常，啊。啊，我是从那个地方流露出来，是把这个破行印之后想破失印的人呢、啊，自己跟失印隔开。问题出在这里，啊，他跟失印隔开就把这个失印看成了好像大自在天一样，啊，所以即自在天成其半离，啊。这个即自在天成其半离，跟前面的摩诃首罗现无边身成其半离是相同的，啊、嗯，不过前面是是当时就是我就是失印就是我，啊，一切从我这里流出，而这里第三呢是跟失印分开，我是我，失印是失印，两回事，啊，彼此没有关系，啊，变成这个样子，所以因此之故啊，必定要。这个好好的多方面观察，所有的楞严经注解，从现在万字虚上里面所有的，并这个流通本能够请得到的，我都看过，啊，近代的注解，别说是近，就是清朝初年的注解当中啊，有很多啊，有一部注解遵从古注的，啊。是清朝初年有一位天台家林耀法师著一部楞严经的解释啊，叫做观心定解，他这部注解里面呢、啊、他讲到这里啊，他对于这个自在啊，就是引用这个资中跟长水的解释啊，他是尊重古人啊，不会跟这个灌顶跟执掌去跑啊，这是很了不起啊。那么这里说明啊，我并不是有意要编播老前辈的这个著作，而是这个在文字上啊解释上的错误啊，不能不指出来，不指出来是永久错下去，我看魔王也会吃不消啊。魔王，我并不是希望他感谢我啊。而是说这个不是他的事情，我们把这个事情归给他，这是不合法的，不合理的啊！如果是要告的话，也要输他的啊！所以这个即自在天成其半离，就跟前面的摩诃首罗天相同啊，就是大自在，不是欲界临的自在啊。这里是跟我分开，看是就是等于大自在，所以事是常的，我们一切是无常的。所以叫做常为常知，弥补菩提妄思之见。如果落入这种的情况，就把本有想要求成佛的无上菩提已经迷失了啊，把这个正知正见整个忘掉了，没有了啊，妄思是消除了，没有了，没有正知正见，有正知正见就不会起这种的啊邪见啊。是名第三力因一心。成忘记国，这是属于失印实境当中的第三，建立以常住因为所依的心，把这个失建立其认为是常住之因而为我所依啊，我的心依靠它啊，是从这个地方生出来，成这个忘记之国啊，成就希望执迹的结果，实际上并不如此。所以就是成忘记国，为远圆通，被涅槃成，生倒圆种，倒过来，啊，本来是是跟我并没有分开，现在他分开来倒过来，事实正常，我是无常啊，这是一种颠倒，所以叫做 虽在园中，在哪里求了解，结果是颠倒的，所以叫做找园种。这是第三啊。接下去第四啊，我念一念也好了啊。第四啊，啊，时间到就不要念了啊。这个刚好讲了第三，我本来的计划呀、啊，第三也是一节课，因为要讲他这个里面的问题，所以要花一点时间。那么这个适应十种境界当中啊，讲了三种啊，四五六以下，我们留下次再讲啊，下课。